感谢主。
我看到 video 打。
video，
第二
我
期
知
的
道了。
选项吧，想和别人看。
OK。感谢神哈，我们今天再一次我们相聚在这里来一起一起来这个在这个联合主日学里边，我们来共同的领受神的话语。
我给你设置，要把上面的调料去掉。
你看。
这个楼梯，还在楼梯，
OK，
给你调试掉了啊。
把这个说对一下。
这个情况，
对，
好吧。
谢谢。好，谢谢。那好，非常感谢神哈、从现在开始呢，教会差不多有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安排。就是差不多吧，除了那个月有事情的话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联合主日学，那么最开始是以我为主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神哈，有这样一个，我们兴起这样一个深入学习神的话语，深入读经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也是非常宝贵的，当宋牧师跟我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啊。我当天晚上就把今年的和明年全年的全都排完了，真恨不得一口气在这里全讲了。感谢神哈，真的是我也盼望神兴起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同有这样的心事，来一起呢，真的是真正的渴慕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深深的去领受。然后我们在里边呢有真实的得着啊，因为我为什么特别迫切的来推动这件事呢？因为我在这些年和大家分享这个无论是查经班还是主日学，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的意识到，慢慢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培养啊，一个形成一个习惯。不光是我们的教会，差不多所有的教会呢，都有一种呢，就是今天来敬拜，然后参加团契，这样一些活动就好了，就是很好的基督徒。那么对神的话语这块呢，说实在的，敬重的不够，非常的不够。那么如果有读经运动，那就已经很好了。啊，就比不读的好很多了，我们就感谢神了。然后读经运动呢，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呢，我说的是客观事实，不是批评大家啊，我是说这个事实是这样一个现状，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迫切感，我们要扭转它，我们要改变它，我们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是什么样一个现实呢？就是我觉得我把圣经捧起来。今天规定读一章，我把它认真的读完了，交账了，我心里很平安。这个对教会的要求，对神我都没有亏欠了，这样一个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啊！你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把这个位分、这个名号看得太低了。我们把这个看得低，前提原因是我们没有那么足够的来看我们的神，来认识我们的神，来认神的话语。问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我爱神啊，这毫无疑问大家会这样说。但是我反复强调，你若爱神，你必尊重神的话语。然后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我读不懂啊，我不是不读。我读不懂，我要问，这算理由吗？你上从小学上到，就说上的初中，你学个四则运算，你学个因式分解， 这么简单的你都要学，然后才懂，对吧？你都不可能呢，我拿个数学书一看啊，我就都懂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都需要学习。凭什么神的书摆在这里，你说我一读就应该懂？我要不懂，那不是我的过错。然后呢，就坐在这里等着听那点道，一周一次听那一点，够吗？真的不够。你怎么在神的话中成长呢？你必须是靠神的道的喂养。方舟团去读经啊，今天刚刚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么前面的话呢，是刚读完了这个罗马书和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神的话，哪一段话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呢？大家知道，那个临别赠言会格外的重要。那么主耶稣临别，他替面前的基督徒，也替他没有见到的后世的基督徒，那就包括我们来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大家可以看约翰福音17章17节，很好记吧？约翰福音17章17节，在这一节里面，主耶稣说，他是用祷告的口气来说，求你，指天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被分别出来归于神，这是一个地位的成圣，我们还要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成圣。你怎么成圣呢？是神的道使你成圣，是神的真理使你成圣。你简单的读一遍圣经你就得着了吗？肯定没有这么简单的，你要下功夫。记得我们那诗歌怎么说，成圣需用功夫。那么今天第一次这个主日学呢，这个联合主日学，我就用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经文，我来尝试呢，一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查，然后我们知道呢，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学习。另一方面呢，我们在经文里要看到什么。大家知道在旧约里，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很重要啊。福音书相当于新约的出埃及记啊，因为耶稣带领我们出埃及，在出埃及记是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它有一个对应。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事情是做什么？是没得吃的时候，神让他们出去捡玛拿。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都叫它玛拿。其实那两个字的发音也不发马，也不发拿。mana 啊，它大家注意没有，都有两个口字边，它是个象声词 mana。啊，就像这有个东西我捡起来不认得 ，mana 就是这是什么 ？mana 什么意思？阿们，这是什么 ？mana 是喂养他们的，让他们能够得饱足的。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都管圣言称为这是天上赐给我们的 mana。那么你每天应该去捡，对不对？捡到手里你应该问什么？ mana 这是什么？你每一个经文读的时候你都要问这是什么？你明白吗？你理解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 mana 的意义，也是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在经文中要发问的，要去明白这是什么，这是必须的啊。那么 我们要去采，我们不但要采，我们还要问，要明白，这才是真正让我们生命啊，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好，我前面的话就说到这里哈，然后我们看今天内容。这是经文啊，我相信大家都提前预习了。如果大家有这个经文呢，我就不在这里花时间了，因为宋牧师已经做了两次的预告啊，经文也在这个屏幕，在屏幕上打出它的章节了啊。这段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熟悉，我们要不要读一遍？如果不要的话呢，我就过。但是我们每次在这里查经，在这里来宣讲神的话，前提是大家必须对经文熟悉，没有这个前提就空对空了啊。所以呢，求神啊，把这些话语呢存在你的心里，我们在往后查的时候呢，你会熟悉。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太监去耶路撒冷过节，返回的时候，声音还有吗？返回的时候，那摁一下看。
然后等了一段时间，主要是等说死亡上两种，然后那时我在上两种上加三个内心器，因为内心放的，等于说起身吃我的，得到了一个高级大红的，第五十天的心，
再不行就不用这个听器了。啊，网上能看见。
对。
啊。
就现场看。
现场这个。
对。
网上现在也看不见，就是一个旷野啊，就是个旷野嘛。
啊好。好啊。这是我拍的，在圣地拍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肯定不是袈裟。我们没有去，但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大家手里有圣经可以打开那一页，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是旷野啊，所以呢，那么大概就这样一个环境啊，唯一有区别的在于呢，没有这几个电线，哈哈那么我在这里呢，我渴望带大家来一起学习哈，我们怎么能领受的更深一点。那么首先一条呢，你要不停的提问题，为什么呀？因为这是 mana， 这是什么？就是一个问句，你要不会问，你就没得着啊。所以呢，我们先看，那么整个使徒行传中间就插了这么一个插曲，你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吗？你会不会想， 在这个事情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这个问题提出来，你就会去寻求啊。那么下面呢，我带大家来看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会去耶路撒冷过节？去耶路撒冷过节不是神单单的对犹太人的要求吗？那么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跑那里去做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你会提出问题吗？你对这件事的背景有多少了解呢？那么和合本翻译啊，叫埃及阿伯，现在的新译本已经改了，改的其实也不完全对啊。那么现在大概是哪个地方，位置在哪里，你有印象吗？这位埃及阿伯去一次以色列啊，耶路撒冷容易不容易？经文说他是在走到加萨的路上遇着非利，你知道加萨在哪里吗？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你要不问这些有意义的问题，就都成为对于你来说没有意义，就流失了啊。那么这是我下面一点解释，就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信息呢？圣经里就有啊，在第一世纪，就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流散各地了，尤其是在整个中东和这个北非，还有这个东欧这一带是比较多的啊。北非尤其是在亚历山大啊，我们知道亚历山大那个大城啊，在那里有大量的犹太人，所以七十世译本啊，我们都听过这个词，今天不在这讲，就是在那里翻译的。为什么在那里翻译呢？因为那里有大量的犹太人，而且是犹太人的精英，既通希腊文又通希伯来文。那么每个支派选六个，十二个支派选了72个，翻译出来这样一个历世历代直到今日我们都认为它是可以做一个标准的好的这个旧约圣经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就称为七十世译本，就是在亚历山大啊那里翻译的，而且是在主前200多年翻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犹太人在各地就很多了，那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回来过节，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一年回来3次了，但是在他们一生中要回来几次。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受他们影响的外邦人也会跟着去过节。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有啊，约翰福音12章20节你会看到呢，有一些希腊人啊，这些希腊人呢，他们怎么样呢？要跟着这个，他们也来过节，然后呢，他们去找谁呢？他们大概找的是这个腓力啊，然后说我们想见耶稣。然后腓力呢就把他们带到哪里呢？在这里再提醒大家，要问问题。这些人说什么呀？说我们愿意见耶稣。按理说腓力应该把他们带去见耶稣，对不对？他没有，他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呢？带到安德烈那去了。安德烈是耶稣吗？不是。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又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圣经里有大量的需要你提问啊，要问这是什么，然后你在明白的时候你大有得着。像我在这里提到的问题，以后有机会都给大家讲啊。好，我今天重点在哪里呢？不讲那些飘到天外的神学，我们讲圣经的文本，我们就照着圣经来学习。好的啊，那我们接着看。本来要考大家呢，那就摆在这里了哈。这是以色列，大家看到了这个小尖尖啊。然后呢，这是埃及阿伯。今天呢，说他叫埃塞俄比亚也行也不行，因为他的位置呢是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之间 啊，所以很难翻译，因为地理在变。那么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啊，大家随便猜，从耶路撒冷到埃及阿伯所在的地方大概有多远？这个距离你觉得会比这个怎么比啊？我是随便想哈，春江花月里面一句是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碣石在北戴河，潇湘在湖南的岳阳。啊，那么在中国国人眼里，无限路太遥远了。你觉得这段距离跟那个比差不多，还是近一点，还是远一点？随便猜。这个远是那个远？这个远，有人认为这个近点的吗？差不多啊，我看来得及嘛，我来试一下。从网上，我们看地图。我刚才那两个地图就是在这 Google 上切下来的，我现在带大家来看这地图啊。现在有耶路撒冷，因为地图太大了，我们要缩小，然后缩一下，看不到，再缩，再缩，再缩，再缩，到这儿能看到以色列，还看不到下边，再缩，再缩，看见没有？整个地球出来了，你才能够看到耶路撒冷河。然后大家看啊，我推这个地图，看到没有？大家感觉到那个距离了吧？如果不这样，大家一看圣经，你不下功夫，你觉得哦，他就是从非洲的这个东边东非过去的，大概2000里，对吧？你要这样看，就感觉到天哪，远不远？非常远啊！好，我们回去。这是我切下来的，如果打开的话，就是那个地球都出来了那个状态，你才能把这两个地方同时放在一个空间里边，这么远啊！按照古代的这个步行速度来算啊，一天大，如果每天走不停，你今天走了不嫌累，明天还走这么多，后天还走这么多，10天、1个月、2个月、3个月都走这么多，能够保持每天60里了不起了。按照这个速度走这一趟，超过100天，你在这里就能明白他的来这里这一趟何等的不容易啊！来100天，回去还是100天呢。然后中间怎么样休息休息吧？没准还要感冒一场呢。没准到了耶路撒冷，他不能去了就回来，好不容易去了要多待几天吧。那么想想，大半年肯定得有的，明白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要下点功夫，你就能理解了。那么好，这位埃及阿伯太监是抱着什么愿望去耶路撒冷的？啊，你认为他在耶路撒冷会有怎么样的经历？到耶路撒冷会做些什么？你觉得他的收获大不大？他去耶路撒冷，我只能把速度加快哈，因为我希望今天能够结束，能够把这个内容结束。他去耶路撒冷是为了过节，经文没有写是哪一个节期。那么你认为啊，他这个时候去耶路撒冷过节有没有意义？我没问是不是逾越节。为什么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不让耶路撒冷有教会哦？神不让那个教会的人向他传福音，要等他回去走到加萨，然后呢专门派腓力空降到那里去跟他传。 想过吗？你对腓力有多少了解？这腓力是列在十二个使徒中的那个腓力吗？你觉得神派腓力来显出神怎样的旨意？有错字。在这么多来耶路撒冷过节的外邦人中，神为什么特别眷顾他？我在这里是帮助大家学习提问题，希望有一天这都是你提出来的问题，然后你在里边尝试解答。现在我们的这个周六查经班啊，我们每个月两次，真的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在里面大量的提问题，而且提得很深入，非常棒的问题。然后呢，还有姐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认真的回答，必有得着啊！这就是方法。你说我不会 ，OK， 问问题可以，解答出来就算得着，解答不出来放在那里，有一天会解答出来，甚至有一天神会给你啊。那么这是实在经历，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一世纪，也就是说呢，这就是那个太监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国家的地理情况啊。那么大家看看，他比现在埃塞俄比亚呢靠北一点，包括一些这个苏丹，而且呢还包括哪里呢？包括也门。那么我在上面说了哈，这儿此页为补充知识，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啊，你能给大家分享，因为你有装备啊，你知道多一点啊。那么我跟大家说，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地方呢，有的也许你不知道，不影响，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讲，我肯定要都讲出来，对吧？所以呢，我会给你讲的多一点，但是不一定你必须知道的这些才能够读懂啊。那么后面我会带大家来看，你知道到哪一层，懂到哪一层都没问题，好过你就读完一遍圣经一合结束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看啊，这个地图呢做个参考，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候的这个非洲地图。那个时候整个非洲呢，基本上没有独立的国家，全部都是殖民地啊。这上面有写哈，这个绿的是英国的，黄的是法国的啊。那么在整个这里边呢，只有一个国家不是殖民地，就是埃塞俄比亚啊。自古以来啊，我们现在经常说自古以来，自古以来其实啊，现在那个是那个俄乌战争，那个你注意没有？乌克兰从来不敢说这句话。他永远不敢说自古以来，他是一个太年轻的国家，大概91年这个世界上才有乌克兰，他哪敢说自古以来？可是这个埃塞俄比亚敢说，在整个非洲，他是唯一一个自古以来就独立的国家，而且啊，他过去和犹太有深的渊源，现在和基督教有非常深的渊源，在整个的非洲它是非常独特的。你看它离哪里近呢？它在这个位置，麦加麦地那就在这里，整个的非洲几乎都绿了，都被穆斯林染绿了，但它坚持着到今天仍然是基督徒为主啊，当然在变啊，所以现在呢，穆斯林占到30%多，但是基督徒占到40%多，过去更高啊。那么最古的时候呢，他是什么呢？他是示巴女郎啊，示巴女王，示巴女王就是这里的。他回去以后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他生下了所罗门的后代，所以呢，这是所罗门的后代。但是无论如何哈，我这大小知识都表示呢，你可以不知道，我今天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贝塔以色列。今天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以色列有黑人以色列，但是你注意哈，不要说黑人以色列，只能说是黑色的以色列人，不能说黑人。为什么呢？第一，确实他们就不是黑人啊，这批黑人不是黑人啊，他们自称是晒黑了的白人，真的， 啊，他们的非洲最漂亮的姑娘全是这里的。他们除了黑一点啊，确实是形象还是不太跟那个其他地方的那个非洲黑人一样的哈、啊。那么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以色列国家的大拉比经过认真考察，认定他们是犹太人，于是就开始了一个救援活动。这个救援活动里边，他们这简直是有意思极了哈、啊！他们的那个摩萨德什么都在那里出动大型的，以国家之力来拯救他们。最后是派飞机偷偷的从那边运回来啊、那个活动就称为摩西活动，所罗门摩西行动，所罗门行动。为什么呢？摩西是出红海，对不对？是得拯救，是回到迦南地。他们是所罗门的后代，所以叫所罗门行动啊。然后我这里有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到没有？这在飞机里边，这个飞机大概是707啊，波音707，所有的座椅拆掉，为了能多装人，所有人挤在里边。他们最后出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机747，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坐过747的经历，对不对？它装满了是将近500人，450人左右。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吗？他们把座椅全部拆掉以后，一飞机装进1500来人，全部运回去啊！这就对他们的拯救。所以你要多少知道一点，为什么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这所以我就说你知道有帮助，不知道没关系啊。所以我在这里呢给大家补这个知识。那么下面经文没有记载这位太监的名字，你觉得有原因吗？啊，放在这里我们后面讲啊。你如果你不多想的话，你觉得啊不就是某人吗，对不对？所以肯定就不提名了吗？没必要吗？你读完就知道了啊。然后呢，经文告诉我们他身份高贵，他在当时的女王手下总管银库，类似于财政大臣，所以他是一个大有实权的一个国家要员。然后那么在这一节里边啊，在27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位太监他不缺权力，不缺地位，不缺钱财，从功名利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他都有了。当这个什么都不缺的人受这么大辛苦，丢下他的那么高的官职，出来差不多一年回去那官职还有吗？这很大的风险哎，对吧？路途也有风险，带的钱不够呢太困顿，带的钱多了呢有盗贼，很不容易啊。所以你会知道他得多么渴慕去耶路撒冷才会有这么一趟行程。那么这些经文再往下看28节，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看到他在回来的路上坐着车，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你就看到坐在车上还在诵读以赛亚书啊。他坐在车上还在诵读以赛亚书，第一说明他手里有一卷以赛亚书。那个时候可不容易啊，谁能够有圣经啊？他有钱有势，他才能有这么一卷啊。而且他在路上在大声的读出来，他不是看，他是读。大家要明白哈，我们到今天我们管这个叫阅读，我们叫读书，我们不叫看书，明白吗？读和看是不同的。读它有声音，看是只有一个眼神的动作，没有声音。你说我没发音，你是没说出来那个声音，但是那个当你读书的时候，那个声音在你里边是响着的，明白吧？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那里浏览网页，你没声音，你里边也没声音，可是你读书是有声音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而他怎么样呢？他是大声诵读的。我们往后看， 这些空我是留着后面一个一个来填的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大家来，大家随时可以说，他抱着什么愿望去耶路撒冷？渴慕寻求，对吧？很对啊。他定义要去耶和华的圣城耶路撒冷，去看望他心中仰望已久的圣地，大家同意对吧？然后呢，圣经为什么不记载他的名字？你觉得有原因吗？他在耶路撒冷会有什么样的经历？他在耶路撒冷会做些什么？你觉得他收获大不大？大家说几句，出来你先讲。后面
人不是说只爱这一位太监，有人就爱整个的，但是这里不要，他会跟那些外邦人在那个圣殿的外院一起礼拜。
你觉得他说大不大？
大好大，他还收了几张在路上。
OK 啊，这是大家的看见哈。我觉得思源可能有你不同的观点，是不是？啊，王瑶也同意啊。我们来看哈，这个要回到圣经里去，大家翻《生命记》，《生命记》23章。第一节就是啊，第一节、第二节，啊，后面还有包括第二节，我来读哈，我们抓紧时间。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明白了？啊，第一节就够了哈，第一节就够了。他是太监，他的身份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如果按照原文的字义来说，那个会，大家知道这是生命殿，没有圣殿，没有耶路撒冷，只有一个会幕。所以这个会不是指会幕，会幕是以色列人都不能进的，所以呢更别说他了。那个会是神招聚的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人群的聚集，都不能去啊。我们今天像教会也是信主的人招聚在一起的一个聚集，不是指这个 building， 所以呢他是不可参加的。换句话说，他这么远到了耶路撒冷，他能干什么？他不，绝对不能进圣殿，外院也不能，连人家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而且他的身份是无法掩盖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留胡子的，啊，男人是还甚至腚前上都要留这个鬓角的，他是太监，他没有胡子，人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来，所以怎么样呢？他在里边就感觉到是一个被怎么样呢？一看就是一个另类，对吧？一看就是怎么样呢？大家就要远着他，不能沾了污秽，就要离开他。他怎么样？他是一个在那里被弃绝的人。OK，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他手里有圣经，他读过，但是他还要去。去了以后呢，实实在在在那里经历别人的冷眼，别人的看不起，别人一看他就回避他。什么活动都不能参加，他会有很大的收获吗？但是尽管如此，他也去了一趟啊。然后呢，大家看了，他去耶路撒冷为了过节，经文没有写是哪一个节期，所以不用猜啊，逾越节也罢，不逾越节也罢，不用猜了。那么下面答后面的问题，你认为他这个时候去过耶路撒冷过节有没有意义？王云，请。
我是这次，圣经上不能去，
两面哈，王玉姐妹，就说其实我们常常陷在这种矛盾中，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内心必有得饶啊，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可能经历一些人的冷眼，经历一些不愉快，但是如果你单单仰望神，那些怎么样呢，你都会超越，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不怕别人冷眼，我要的我得着了 ，OK 啊，所以这个回答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在下面呢有一点点的补充，这里不写节期，因为什么呀？这什么时候？这是主升天之后若干年，对不对？大概十年之内啊，大概十年之内，耶路撒冷教会兴起不是太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去耶路撒冷过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十字架之后，所有的旧约节期都废掉了，都没有意义了。我们今天过哪个呢？我们哪个都不过了，对不对？今天基督教有两个节日，其实这两个节日背后有一点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讲。一个是圣诞节，关乎主耶稣吗？还有一个节呢，叫做复活节，英文叫 Easter Day， 对不对？那个 Easter 其实是亚斯他路的名啊，所以这里面都有。以后说，后面说。
因为他说了太简
单。后对，没错，今天那是重点啊，后面要说。OK， 那么这个。现在他往回走，他回城，然后呢，这时候呢，在回城路上，他自己坐着车在读经啊，然后那么通过他和腓力的对话，这个时候我在网上找他，这个画的不太好哈，人家一眼就看出毛病了啊，肯定那个西北是太监哈，画了大胡子哈，那么他首先承认自己不明白，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他不明白他还在读，我们应该不应该啊？他不明白，没有人教的时候，没有办法来深入明白的时候，他仍然认真的诵读啊，这样的心神会怎么样呢？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肯像他这样去学习，你说我不明白，但是我认真的读，认真的想，有一天神会给你明白，千真万确，他的经历不是偶然的啊，这种经历我太多了啊。然后呢，下面说这个腓力主动的问他，注意哈，这是一个门徒在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是从神来的门徒也向我们每一个人发问，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是什么啊？然后呢，这个太监对腓力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啊，那么他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还可以这样理直气壮说吗？你看今天不展开了，自己去看约翰福音应该是十五章啊，主耶稣讲圣灵赐下有什么功能的时候，说到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后面说了，后面还有就是他会带你们呢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今天都是有圣灵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提一下。好，走在加萨的路上，大家想想他的心情啊， 然后呢，后面几个问题，为什么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让门徒给他传福音，要走到加萨，再差派腓力来加萨来帮助他？你对腓力有多少了解？你觉得神差派腓力来显出了神怎样的旨意？在这么多来耶路撒冷过节的外邦人中，神为什么特别眷顾他啊？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逐一来回答。我们先看看，大家把自己放在他那个位置上去想，离开耶路撒冷，走到加萨。我今天没把地图带来哈，跟大家说，大家知道加萨在哪里哈？加萨在那个靠近埃及那个地方，过去有一个城市叫加萨，现在那个地方叫加沙地带啊。这个加沙地带是我们今天斯卡堡的两倍大，但人口是我们的四倍啊，所以非常的拥挤，非常的恶劣啊，全部是阿拉伯人。那么加萨这个地方，在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里边，是应许地的一部分，但是在以色列的整个版图里边，唯有这块地方一天都没有属于以色列人。从古到今，他都是在以色列之外的啊。当年把蛋派在那里，蛋啊，像那个狗一样夹着尾巴就跑了，就跑到北边抢那块地方，然后落地为生。所以呢，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属过以色列。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位太监离开耶路撒冷再往回走，他一直走在哪里啊？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走在神的应许地迦南地上。当他走到加萨的时候，表明离开了，表明此行结束了，表明他离开了他渴慕许久终于来到的地方，现在到了这里他离开了。那么这是圣地的尽头，他走出了应许地，他的心情用中国一个诗词来说，就是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但是神知道，所以就在他离开，在他心情最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特别差派谁呢？差派腓力。为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说要画钢的话就有点超纲，所以那么第一层是你能领受的，第二层要花功夫啊。第一层很简单，神的恩典，专门差一个使徒来给他讲解，巨大的安慰，在他心情最荡的时候神给他安慰。那么第二层就稍微复杂一点，我在这里边给大家展开来看一下啊。你要从整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其实不太容易读懂啊。使徒行传里边呢，你要了解整个教会的光景和新约的这些门徒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和他们宣教态度。那个时候是主后大概十来年，教会还很幼小啊，信徒也还不足够成熟。在那个时候呢，犹太教的势力仍然是占主导。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样一个特点？如果你读福音书啊，这个书卷班现在学约翰福音，你会看到耶路撒冷差不多是当时最主要的一个法利赛文化的大本营。在那里法律这个律法主义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即使是在教会成立以后啊，那个地方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就能拿去的啊。在这个里边呢，其实你能看见我稍微展开说一点好让你能明白哈。比如后面翻两张就十一张哈。那么那就是神差派彼得去哥尼流家去传福音啊。哥尼流是个外邦人，彼得怎么去的？ 带了六个人一起去，他要进神差派他，他不能不去。但是进外邦人的家对彼得多大的一个压力，他不敢自己去，他带六个人，这六个人他是见证，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你看彼得很多事情在那里边都很被动。当他把这件事办完以后回来呢，然后大家就质问他啊，一张口十一章说什么呢？十一章三节啊，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看见没有？很严厉的指责，对谁呀？对大使徒彼得，在他们眼里什么更重？那个律法重到什么程度？你居然敢进外邦人的家，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怎么讲呢？你看到彼得非常的被动啊，然后呢，他把前面的故事原原本本讲一遍，然后呢，再讲呢，这个神派他去，然后最后他说什么呢？我是谁？能阻挡神呢？你看到整个彼得的表现，都显出一种其实有点拿神当挡箭牌，他不敢直接面对。他的所有的解释里边都含有一种退守，可是这件事放到保罗那里不一样啊！你看在保罗那里呢，比这个《使徒行传》到十五章的时候，保罗怎么样？那是在安提阿啊，给安提阿的外邦人这个受洗，然后呢，耶路撒冷不放心了啊。从中央差派人下去去查一查，查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哈，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你看命令的口气，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然后你看保罗第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是保罗的态度，不一样吧？你就能看出来了。所以呢，你要读进去，你就能明白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领受、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对神的旨意的那个得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刚强壮的、勇敢的就迎上去啊。所以这里边呢，你就看到呢，安提阿这个外邦地方。这个希腊的这个城市，这个教会后来大大兴旺，到处去传福音。但是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就不行，耶路撒冷非常非常非常的僵化，这是很大的不同。那么所以他去耶路撒冷刚刚主后十年，你要知道到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都比这还晚了，所以这还在前面，这在第八章，那时候的保守程度更严重，所以呢，那么他在耶路撒冷不会有太多的真实的得着啊，所以他在那里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冷遇在太监的身上，那么他就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有神的教会，神没有拆开那里的门徒跟他传福音。当他出来以后呢，神拆了一个腓力，腓力当时在哪里？腓力就在这一章的前面，就讲到腓力，他在哪里啊？在凯撒利亚，所以从沿着海边下来就是了。他在凯撒利亚，然后在那里向谁传福音呢？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注意没有，这就是那个特点，找一个肯于向犹太人所恨恶的那个血统不纯的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腓力，腓力乐意给旧约们传福音。你要在当时在犹太的这个耶路撒冷可能还找不出来，所以要找在凯撒利亚的腓力，这个腓力是最早肯向 撒玛利亚先传福音的，你会看到腓力的这个领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里面显示出主耶稣神啊对这个太监的这样一个体贴，找一个可用的器皿，找一个甘愿好好遵行神旨意的一个人去给他传。OK， 那么腓力的了解啊，大家自己看圣经啊，我们不多说了啊。腓力呢，肯定是大有信心、热心传福音的啊。然后他怎么样呢？再往前翻两章，到第六章你会看到，他们要选一些给那些外邦的寡妇来供应他们的一些执事。这七个执事里边就有这个腓力。他不是主耶稣十二门那个使徒的腓力，他是耶路撒冷教会里边被选出来的啊。那么这个被选出来的腓力，大家看看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有好名声啊，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得你就知道腓力是什么样人了。然后呢，这样一个腓力，神多么体贴，找一个甘愿的，他不但甘愿，他一定会传得好啊！一个热心传福音的，神把腓力差去啊！这个问题还忘着，我们往后看啊。所以你会看到呢，神是差了一个最适合的门徒，特意差合适的门徒去教导太监，圣灵特意的让腓力怎么样呢？贴近那个车去观察他。大家再看经文怎么说的啊？经文说呢，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你看神体贴到什么程度？神不是说你去。到那里去，那有一个太监，你跟他传福音。神告诉腓力，清清楚跟他说，你贴近那车走。为什么要贴近那车呀？对了，因为他的毒嘛，你贴近那车，你就知道他毒什么了。你看神多么体贴，你要曾经有这种被神体贴的这种恩典，你将永远永远的不能忘掉啊。可能其实神这样在你身上有过，你没感觉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但是神还会再施恩，你要怎么样呢？要学习一个对神有感觉的这样一个感受力。就像我们在学习这个创世纪在39章的时候，大家就没注意。39章里面有4次，耶和华怎么样呢？去看与约瑟同在，4次，大家没注意，因为你天天读经，耶和华耶和华，噌就过去了。你要学会对神的感受力啊，然后。这是神的赐福，然后我看门徒的回应，腓力怎么样呢？非常积极，他跑过去，他按照神说的，他认真的聆听。哦，我天哪！我没有带电源，我把这个亮度关小啊。然后他说，没有人来跟我讲，我怎么能够这个。懂的，就是门徒跑上去，门徒关切问他，太监的求教呢是这三个啊，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啊？然后呢，注意太监的聪明，他相信问他问题的人是给他答案的人，对，所以呢，他马上请腓力上车，然后他提出问题，问题是什么？我读的这段经文是说谁的？是。这是以赛亚书，那么这个说的这些话 是关乎以赛亚自己呢，还是另外一个人呢？然后呢，腓力向太监传讲耶稣，太监求腓力为他施洗，腓力呼召太监任训，正好有水源，太监受洗归主。这是后面几节经文的情况，我不知道还走得了吗？走不动了。我要 close 是不是？哦，我先把这个屏幕过一遍哈，然后。
看不到了，也听不见，
掉线了，它离开了嘛，就掉线了。
那我们这边就听不到了，
听不到，就说呗，就说听不见。
弟兄姐妹，对不起哈，我那个忘了带电源，结果没电了哈。那我们接着往后看哈。在这里边呢，我省略掉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呢，就是关于他读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呢，腓力给他解释哈，这部分我跳过去，大家自己看。然后呢，那么，就吩咐38节就吩咐车站住，当时正好有水，就受了洗。受了洗以后呢，大家看后面这地方说。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就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那么大家很容易理解了，他受洗了，他归主了，他认识耶稣基督了，他心里充满欢喜，然后呢，他继续走他路，回到他自己来的地方去，腓力肯定不跟着他走，对吧？腓力就回到他的凯撒利亚去了，后面写着呢哈，腓力后来还是去了凯撒利亚。那么到这里我突然要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哈，正好没有这个PPT 呢，那我就只能这样问了哈。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内容里边有几个角色，有几个人，有几个角色，大家想想，如果你排次序啊，你会怎么排？
哎，也行，你那个 PowerPoint 没有 share 是吧？
水燕，请讲，都有谁？
一个就是整个职责指派，指令是交付应给这个太监听的。我理解是这样。
好，他提到了三个，一个是神的使者，一个是腓力，一个是太监。那么如果你排次序，你会怎么排？主角是谁？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你会怎么排？如果我不提这个问题，你可能没有问题。我当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继续想，哦，应该哪个在第一？但其实你读的时候不一定哪个是第一，对不对？好的，那么按照你自己读经的感受，你大概应该把谁排在最前面？啊，对，这个太监哈，为什么呢？我整个的叙述，我跟大家分享都是从太监的角度来分享的，对吧？我这样分享有一个原因，我是刻意的，因为我们读经一般都这样读，大家听得很顺吧，对不对？你读经是不是也是这样读过来的？我们大概都如此，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第一角度是人的角度，我们习惯于这样读，我们也习惯这样领受，顶多两个角度。第一，我是那个太监，我是那个蒙恩的啊，我感谢赞美神，神如此的爱我，如此的这个来成全我的心意，阿们，感谢赞美神，对吧？这是一个阅读之后的得着和结论。有没有第二个读法？我是那个腓力，我有神差给我的使命，向外人去传福音。那么现在神特差派我去对这个太监传福音啊，我要履行神给我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那个使命， 那么我们应该像腓力那样积极的主动的努力的去传福音啊，去领人啊归主，为人施洗，教导人，这不都大使命吗？所以呢，我们从腓力角度会得出这样的一个读法和结果。那么一个最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角度就是神的角度。
嗯，
到这里我们来一个大翻转，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其实是这卷在这段故事的一个角度，是这个故事真实的角度，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角度，是神的角度。大家看第一句怎么说？26节，
主的，
有主的一个使者，
对，有主的，
对腓力说，主差派腓力。
对，
你会看到整个这件事，神在天上掌权，神在天上看每一个人，神在天上看着这个埃及阿伯太监一步一步从几千里外走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太山上过了若干天，一步一步再走出来。神看到了他一切的作为，神知道他一切的感受、想法、他的愿望，神全知道。现在神要成全，来，这是一个这个故事中最真实的角度，因为整个这件事都是神掌管，神亲自来造作的。然后你看到后面29节，圣灵对腓力说，看看神对这件事，腓力可靠吧？腓力不用教导他肯定能做好吧？神还要去教导腓力，为什么？要更好，要让腓力做得更加的完全准确，神就体贴到如此的程度。然后我问大家，腓力怎么来的？看经文，别猜。26节怎么说的？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
然后27节怎么说？他是走去的，对不对？他是走去的，他一步一步走到了加萨，然后就在那里遇见了太监。神就时间都算好了，正好他过去，他是从北往南走，然后这个太监是从东往西走，正好就在加萨碰上，对吧？这神算好了的。腓力是走去的哦。接下来我们看39节，受洗之后从水里上来，神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因为什么他能走来回去要提去呢？神的灵把他提去。你敢说这个是真正的原因吗？这个背后，这就是最大的秘密。我们把这个秘密打开。我们刚才一直没回答一个问题，这个没有讲他名字啊？为什么不讲他名字呢？很难吗？不很难。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一个普遍代表性，所以就不讲吗？有代表性人多了，对不对？啊，像这个路德啊，也讲了名字啊，有很多人都讲了名字，他嘛也讲了名字啊。但是为什么这里没讲名字呢？大家记得在那个创世纪里边，约瑟被卖到了波提乏家里，波提乏就是个太监，因为讲了名字你就不知道他是太监了。中国古代有啊，像造纸的蔡伦，像郑和下西洋的郑和都是太监，但是因为有名字 你就光记得郑和下西洋，蔡伦造纸，你就忽略掉他身份了。所以神在这里边呢，不讲他的名字，有一个目的，让你 focus 在他的身份上。他的身份是太监，在这里边不断的提到这个词，让你注意他这样的身份。我刚才跳过一段时间，因为时间跳过一段内容，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讲，就是他在读什么？岂是偶然的吗？他正好读以赛亚书53章，哎，以赛亚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章，专门启示主耶稣的一章，清楚的启示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救赎我们的这一章。他问这是指谁说的？那不正好就传福音吗？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就信了耶稣基督，就受洗归主，就正好读到这一章。大家想想，他在车上一直在读经，有没有人在车有在车上读书的经历？容易吗？不太容易吧？大家注意哈，那个时候路没有现在平，车没有现在稳，这样的哈，得这样读，明白吗？很不容易读，就这样他在万里面，这是他的那个态度。现在腓力走了，神把腓力提走了，他在那里继续怎么样呢？继续读，还在思想。他不懂这样，腓力刚给他讲了，他要不要再想一会儿？不急着读，他要想，对不对？他要对腓力解释这个，好好的去明白，好好的去思想，然后呢，接着他往下读。当时读的是53章啊，53章后面几章都很短，然后54、55就读到了56章。我可惜没办法打出来，大家打开圣经。看56章，啊，看3到6节，我只能给大家读了啊。大家注意哈，这是他继续读经，他读到什么呢？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可剪除。后面改成感叹号。大家把自己放在他的身份上，他读读读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你想想他的感受，这就是神为什么把腓力提走，不让他让他快快离开，留下太监一个人读读读到这个地方。太监独自一个人感动，在那里流泪的时候，不要别人参与，不要别人看见，甚至连别人的安慰都不要，单单是神在天上安慰他。这是神和这个太监之间的一个共同拥有的一个时刻，这是一个甜蜜的时刻，这是一个最为感动的时刻。这是这个故事的尾声，在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神把腓力提走了，不要你在这里，你完成你的任务，快快离去，现在是我和他同在。这个时候你会知道，以马内利不单单的是神在这里，是在你的心灵深处，在你的里边， 在你深深的感情里和你同在，和你一同有那样一种经历。这是我们的神，这是为什么这一次题目叫耶和华的心。因为大家总觉得哦，耶和华好可怕呀，大洪水呀，天降硫磺火呀，我们不认识耶和华。看看神的心，对这样一个太监，神对他恩待到何等程度。然后当他读，你读这一句，稀里哗啦你就读过了，你想想太监读这一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也稀里哗啦，他哭得稀里哗啦，一定的。这一句经文在他心里的感受中一定不是平平淡淡读过去就完了。你要在神的话里边常常能够品察到这样的感受，你就知道神何等的爱慕。你要知道那个太监会怎么想，这卷书是700年之前就写的以赛亚书，而今天他读的时候好像天上的神在跟他说话。我一直记得诗篇38篇有一句，上面说，大概意思啊，那是大卫的诗，他说神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记得吧？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今天这句话对每个人都说的。耶和华在你的生命中要成全他关乎你的事，他要带领你，他要让你全然认识主，他也和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你愿意不愿意像那位太监一样能够经历到神的丰满的同在，丰满恩典感情的同在？这是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我们今天把神看得太小了，我们把神的话看得太简单了。我们要回过来，好好的在神的话里边去明白神，明白神的旨意。这是耶和华的心，你要因着看见了耶和华的心，你里边有感动，你才会不一样。以赛亚书6章10节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神差以赛亚出去到点了传福音的时候，传信息的时候呢，那个他说，神对他说，要使这百姓怎么样呢？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心、耳、眼，等他眼睛开了啊，耳朵也能够听见了，然后呢，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要心里明白。所以我第一次要讲耶和华的心，我们的心要被神感动，然后在这感动中我们建立和神的那个关系，是真实的活的关系。你是一个活人，你面对的又真又活的神和神又真又活的话语，你和这话语要有感动。你不能说就在那里嗡嗡嗡读一遍就完了，你要在里边看见生命，不然的话没有意思。所以我在这里透过这一章经文啊，这一段经文，真的是愿意在这里呼求大家，我们一起好好在神的话里下功夫，我们愿神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愿神祝福每一位。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请宋牧师各位接受祷告。
天父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想到圣经上说，主啊，寻求你的人，那些专心寻求你的人，主啊，你就让他们寻见主。主啊，我们从太监这个经历里边，主啊，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奇妙主。虽然人 来可能来蔑视太监，但是主啊，他的心，他渴慕你的心，主啊，你早都看见，主，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主啊，巴不得，主啊，你用这段经文也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也成为真正渴慕你的人，真正寻求你的人，让我们因为寻求，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我们欢欢喜喜的奔走前路，奔走前路，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谢谢大家，谢谢现场的弟兄姐妹，
谢谢言行姐妹。
谢谢言行，谢谢言行。
啊，子龙，子龙，录音是在这里吗？啊，你来操作吧。
许博士，请问这里有圣经吗？这是伊斯兰。
啊，有，大哥，那个，你先别急着找他，因为我找不到你了。那，你等一下，我待会儿帮你。